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继续的邀请了李春大哥为我们分享《但以理书》，他将会进入到第22讲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环节是旧约先知档案，由陶立民负责的。好，现在这个时间，咱们先进入到《但以理书》的研读了。
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崇恩。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但以理书》的经文，看看神给我们的教导和提醒。在上一次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但以理书》9章1到19节的经文段落，那里主要是讲到但以理从耶利米先知的著作看到了有关犹大的预言。他看到犹大地要荒凉，犹太人要服侍巴比伦70年，而来到了但以理的时候呢，这70年的期限就快要届满了，但是犹太人仍然没有复国或者是回归故土的迹象，所以呢，但以理感到相当的困惑焦急，他就向神发出了祷告。但以理的祷告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的。第一点，在祷告的态度方面，我们看到但以理是经过准备，专心一致地去祷告的，而且呢，他在神面前谦卑痛心，全情投入。对于他来说呢，祈祷并不是一种无关重要的琐事，而是十分严肃的，也十分重要的事。第二点，但以理的祷告包括了敬拜的元素。那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呢，他是首先向神表达他心中的敬畏还有仰慕之情。他指出神是大而可畏的，而且是守约施慈爱的。那弟兄姊妹，在我们自己的祷告当中，有没有包括了这种敬拜的元素呢？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时，我们是以自我作为中心，单单的寻求神的帮助呢，还是以神为中心，向他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畏和仰慕之情呢？这一点呢，希望我们自己也能够好好的反省啊，在祷告的生活当中呢，可以有更好的操练。第三点，但以理相信神必定会垂听他的祷告。为什么他这样的肯定呢？那是基于以下的3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但以理认罪，他承认自己的同胞，无论是君王、首领、列祖，还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的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赶到各国的人都犯罪，得罪了神。而在第5节，但以理开宗明义地说：“我们犯罪。”这句话呢，他把自己也包括在内，并没有呢站到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而是他跟自己的同胞们认同的，是一起来祈求神的饶恕怜悯的。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的教会落在一种非常软弱的光景中，我们又会怎样的为教会来祷告呢？我们是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严厉地指出某些弟兄姊妹的问题，然后为他们祷告呢？还是我自己先与教会所有的弟兄姊妹认同，一起来祈求神的宽恕呢？那希望呢，我们能够从但以理他的祷告生活，他的祷告经历当中呢，也得到亮光。但以理深信神垂听他的祷告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但以理非常熟悉神的属性。他指出神是公义的，怜悯饶恕人的，有恩典的，以及是大仁大义的，所以他恳求神按照这些属性来应允他的祷告。第三个，他相信祷告蒙垂听的原因呢，是但以理不单为了同胞的好处而祷告，他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祷告的。例如他指出了以色列民是神的子民，耶路撒冷是神的城，神的圣山，圣殿是神的圣所，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民都被称为神名下的。他知道这一切的时候呢，也知道神一定会为自己名的缘故而答应但以理的祈求的。好了，这是呢但以理祷告里头的第三个特色哈，他知道神会垂听他的祷告，他深信。而第四个祷告的特色呢，就是但以理祷告的内容包括了他向神求，求神垂听他的祷告，赦免以色列民，不再向他们发怒。相反的是施恩和复兴圣城和圣殿。但以理提到神曾经用大能的手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现在呢，他求神同样的带领以色列民出巴比伦，让他们重归故土。或者呢，弟兄姊妹很想知道，当但以理这样努力的祷告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这个经文段落。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在九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里，但以理向神祷告，那大概呢是在献晚祭的时候，天使加百列奉命来到但以理的身边。献晚祭的时候应该是大约下午三点到四点的时间，天使就对但以理说，当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发出命令。命令原来的意思呢是说话，在这里呢是指神因着但以理的祷告而做出了回应，他赐下了新的启示。天使指出但以理是大蒙眷爱的。那在圣经当中，我们要知道很少人被称为大蒙眷爱的，由此可见但以理在神的眼中呢是非常宝贵也是非常可爱的。加百列吩咐但以理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思想这话语，留心这意象。意象呢是指听到的话，就是神借着加百列向但以理所传递的启示。究竟这个启示代表了什么呢？而它背后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但以理呢还是要运用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去进行思想和探究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但以理书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天使告诉但以理有关于七十个七的启示。在这里呢，李崇恩想先把经文念一遍哈，让我们呢建立一个印象。九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圣经这样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七，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 封住异象和预言，并告至圣者。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君的时候，必有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正在艰难的时候，耶路撒冷城连接带好都必重新建造。过了六十二个七，那受告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许多学者呢就认为七十个七的启示和弥赛亚的降临有着密切的关系。那基本上他们都同意呢，七十个七是以年作为计算单位的。而在实践的应验上，学者们就有两种的说法了。第一种，他们相信七十个七也就是四百九十年，这是连续性的。但是这种说法的困难呢，就是学者们不能够圆满的把四百九十年放在历史任何的一段时间里头。第二种的说法，他们相信七十个七是间隔性的，前面六十九个七应验到弥赛亚受死的时候为止，而最后的一个七呢，会在末世大灾难的时期才应验。在第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之间呢，这是教会时期。早期教父呢，就根据这个论点呢，做出了以下的一些解释。第一方面，七十个七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时候来开始计算的。历史上有三个日期都和这一点有关。第一，主前538年，古列王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第二，主前458年，亚达薛西王派以斯拉回国，谕令中可能包括了重建圣城城墙的命令。第三，主前445年，亚达薛西王差尼西米回国重建城墙，完成以斯拉还没有完成的工作。如果我们按照普通阳历来计算490年的话呢，那么主前458年就是最有可能成为了开始计算的一年呢。第二点，两个王中的第一个是受告君，就是主耶稣，他在主后26年开始布道的工作。至于第二个将要来的一王呢，是指敌基督。第三点，经过了开始的七个七和中间的六十二个七之后，历史上将会发生两件大事。第一件是弥赛亚被剪除，一无所有，这是指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而说的。第二件事，重建的圣城和圣所要遭毁灭，这应该是指罗马摧毁耶路撒冷而说的。第四点，最后一个七之内所发生的重要事情呢，就包括以下的这些。第一，将来的王会和以色列民订立一个七年之约。第二，在这七年中，这个王呢会强制干预以色列民的信仰。这最后的一个七到现在呢还没有来。第五点，六十九个七和第七十个七中间呢也有一段间隔时期，这就是在旧约中没有启示，但是在新约却已经显明出来的教会时期。好了，关于呢九章二十到二十七节经文段落的内容的一些讲解呢，我们已经听过了。现在呢，我就想为但以理书的第九章来进行一个总结。这一章呢，基本上是一篇伟大的祷文。 他也描述了神怎样的垂听祷告。但以理可以说是一个祷告的战士，他每天至少祷告三次，甚至愿意为此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不但自己私底下祷告，还与三位好朋友呢同心祈求。毫无疑问的，但以理能够在巴比伦坚持自己的信仰呢，我相信就是因为他专注自己的祷告生活。他为同胞恳切祷告，就好像耶稣基督为耶路撒冷洒下热泪一样。更奇妙的是，神不仅立刻应允但以理的祷告，还把但以理的视野呢开阔，让他得到一个新的启示。这个就是七十个七的启示，这也是圣经里头呢一个相当重要、一个相当著名的启示。虽然呢，关于七十个七的意思呢，相当深奥，我们呢也不容易完全去明白，但是他的中心思想呢已经是十分的清晰的，就是说到神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他的旨意一定会成就，耶路撒冷一定会重建。至于那些逼迫伤害以色列民的人呢，他们就一定会被灭绝。所以但以理书第九章和之前的第一到第八章是一样的，都是分享着安慰的信息，鼓励被掳的以色列民呢要对神至死忠心。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近前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倚靠的，你同在，使我全然得胜。我相信呢，弟兄姊妹一定同意这一点，就是有神与我们同在，不管在生命当中我们遇到的患难困难有多少，我们都一定可以得胜的。那盼望我们呢，要成为一个专心倚靠神的人。接着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进入到旧约先知档案了。的先知是一些怎样的人呢？
神透过他们传讲了什么信息？
这些信息对于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你送上
旧约先知档案。
欢迎你收听旧约先知档案，我是陶立民。那么今天我们要认识西番雅这位先知。西番雅先知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他的事迹的，但是在他写的先知书上一开始就交代的非常的清楚哈。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元孙亚玛利亚的曾孙大力的孙子古士的儿子西番雅， 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啊。先知是很少把自己的族谱搬出来的，那就是有，也不过是说明是谁的儿子。撒加利亚最多是说到祖父那一代，就是只有西番雅追溯到四代以上了。而他的名字呢，原来的意思啊，居然是神隐藏，或者是神隐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番雅并不是要显扬自己的身世，而是第一，他要证实了神的应许，神曾经应许一人的后裔一定会蒙福的，又跟蒙救赎的人立约说，我加给你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这个是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西西家王是专心倚靠耶和华的王，史学家呢就曾经这样的记载了，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现在西西家王的元孙西番雅竟然是蒙神选召的先知，这个证明了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那第二点呢，是证实了他本身的权威。他固然有属灵的权威，来自耶和华的话直接的临到他，但是他王室子弟的身份给了他权威来指责首领、王子和一切耶路撒冷居民的罪恶，因为他是其中的一份子嘛，所以他非常的熟悉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是不能够在他面前否认掩饰的。好，我们来看看西番雅所讲到的一些信息哈。第一个是彻底的归回。西番雅在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传神的信息。约西亚也是一位杰出的王，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下令拆除一切偶像丘坛，领导全国大复兴。但是神并不满足，因为一定有许多人不过是表面上遵从王命，是为了政治的利益而阳奉阴违的。神要的不是表面的工作，人看外貌，神却是看人的内心。所以神说，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用灯就是仔细查查的意思哈，也就是说在神看来，耶路撒冷仍然是一片黑暗的。神要西番雅传彻底归回的信息。耶路撒冷的人犯了什么罪呢？西番雅用四个不来形容的，就是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倚靠耶和华，不亲近他的神。不听从命令就是非常的厌烦神的言语，就好像始祖亚当夏娃一样，神说必定，他们却听从魔鬼的话说不见得。这里神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他们却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祸。现代的人呢，一直想用另外一个名词来代替罪，有的说是过失，有的说是毛病。那他们总是想把神的命令去改变过来，来迎合自己的私欲的。不领受训诲就是藐视神，三番四次的提醒。神多次多方的借着众先知来教导他们，警告他们，他们就是充耳不闻。有时候反而是逼迫传神言语的先知们，神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除灭。那只是这些人就从早起来在一切事情上败坏自己。恐怕呢，今天有许多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一早起来就忙着进忙着出，没有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查考神的话语。这样 实际上是消极的败坏自己的灵性。不倚靠耶和华，就去倚靠金银，倚靠别的偶像，三心两意，在房顶上敬拜天上的万象，指着耶和华，又指着马拉堪起誓，这样侍奉不专一，怎么能够叫神不发怒呢？我们不专心倚靠他，就是等于不完全的信任他。我们以为自己的学识才干还靠得住呢，那这个简直就是羞辱毁谤我们的神了。盼望今天你听了陶立明的分享之后呢，也好好的反省自己的生命，究竟今天我们的光景是不是这样呢？
为喜爱神的律法，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诗篇一篇二到三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
他像一棵树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因他一切所行主要使他顺利，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栽在溪水旁呢？我相信第一点呢，我们要每天好好的亲近神，要学习他的话语。那么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应该好像但以理那样的常常的祷告，坚持不懈的祷告，不管遇到了什么情况都要坚持，要抓住神。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跟神之间呢，就一定可以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那么盼望呢，这段时间当我们不断的在研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真的可以从但以理身上学到一些很宝贵的属灵的功课。那另外今天呢，也有机会认识到西番雅这个先知，以及了解到他的信息哈。那么盼望弟兄姊妹同样的能够花时间想想看，这些的信息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呢？记得明天在听我们的节目之前，好好的为着自己的学习祷告，要好好的看圣经的。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他避开一条新路，不疑惑，不软弱，我心仍要赞美。凡是心靠主，
心靠主，
不是惧怕。他必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